谢谢。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证券机器行业的分析师张豪杰。然后今天由我和我的同事孟鑫老师，和大家汇报一下本周的一个观点。然后我这边先和大家重点汇报一下整个功能界板块这一块的一个情况。因为上周五的话，功能界协会也发布了五月份的挖界的一个内外销的一个数据，整体还是非常超预期的一个状态。我们明天也会有一个专场的这样会议，会和大家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解读。然后今天和大家简单汇报一下整个功能界板块的一个情况。因为五月份的话，我们看到整个挖界内销，同比大概是38.6%的一个增长，增速还是呈现了一个逐月加速的这样的态势。今年三月份的话，整个内销的话大概是20%多的一个增长，四月份的话是35%的增长，然后五月份的话内销增速的话就恢复到了39%左右的一个增长。其实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和大家进行了一个预测，就是整个三月份之后的一个数据应该还是非常不错，因为今年一二月份的话，当时整体的一个销售可能是稍弱一些，再加上今年过年相对比较晚嘛，像元宵节之后直接进入到了三月份，所以我们预期的话今年会有一个旺季后移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年初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整个预期像三月份之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应该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然后五月份的话，因为去年的基数确实是相对比较低一些，因为去年五月份同比还是稍微有一定的下滑，然后六月份的话就开始恢复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增长，所以今年来看的话，整个五月份的一个内销数据的也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其实这一轮哈，这一轮整个功能界行业的一个恢复呢，我们认为的话和那个2016年、2017年那个时候是非常像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一轮的话，其实还是从内销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可能国内的开工率和开工小数这些数据呢，确实还是同比还是稍微弱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今年投资增速呢，其实近几个月也有一个放缓的一个态势，所以很多人就担心整个国内销售的一个持续性的问题。当时在2016、2017年的时候，整个功能界行业恢复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担心就是整个那个上映就是这个周期来不就有没有来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在周期前期这个阶段呢，其实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都是伴随着整个每个月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数据的持续的一个印证，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内销的一个增长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呈现一个逐月超预期的这样的态势。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后面的话我们看到在当时当然2017年之后的那一波的话，主要是地产基建等等这一块的一个带动，所以带动整个国内的一个周期呢开始往上走，一直持续到了2021年的时候。然后这一轮的话，其实和上一轮周期的话已经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这一轮的话我们感觉就是一方面就是整个产品结构这一块确实和上一轮也确实是差别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这一轮的话整个小挖的占比已经提到了80%左右的一个水平，因为小挖的话这两年受于整个农田水利高标准的建设等等一些需求上的一个带动，所以小挖的一个那个增速还是非常快的。那么像五月份的话，整个小挖的增速又提到了40%左右的一个增，40%左右的增长，依然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像上一轮的话，整个小挖的占比可能只有50%多的一个占比，然后现在的话，整个结构上确实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另外就是像小挖的开工率和开工小数呢，其实本身相对于中大挖而言的话，确实是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开工率、开工小数没有起来呢，也是有这种结构上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影响。然后另外就是这一轮整个中挖和大挖的增速呢，其实现在来看的话也在逐步恢复一个相对比较快的增长，像中挖的话整个五月份同比是有45%左右的增长，去年的时候整个中挖的增速可能只有7%多的一个增长，然后大挖的话是0.0%的一个增长，然后现在来看的话整个五月份的中挖和大挖都恢复到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增长，中挖是45%，大挖是20%的一个增长。其实也是说明整个需求端来看的话也发生了一些积极的一个变化，因为这一轮像一些特别是受益于整个大型基建项目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带动，我们看到像雅江的一个水电站，包括新塘铁路，还有沿江高铁以及像那个航运啊等等这些的话，很多大的项目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包括三村公路、农村公路的建设，这些基本上都是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级别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其实对于整个国内功能机械行业的带动呢，其实还是非常的明显。然后另外就是从更新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从24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2025年开始，整个需求开始逐步往上走，然后今年来看的话，更新的节律是在一个逐步变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包括明年后年来看的话，整个更新还会呈现一个持续贡献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们认为的话，现在在新能需求逐步企稳的背景下，更新需求发挥一个更大的一个效用。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内销的话，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数据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势，这可能和那个就是下游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感官可能是还是稍有一定的一个差异。所以内销的话，我们认为应该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持续性。就虽然年初的时候，当时各大主机厂给全年内销的增速只有10%左右的一个增长，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会逐步上调这样的一个预期，然后后面几个月的话，有可能会逐步的一个超预期。所以整个整体内销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现在这个阶段呢，是非常像2017年的时候，然后后面几年的话，我们认为整个国内的一个上行周期呢，还是确定性是非常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整体的一个销售情况呢，也可能会逐步的一个超预期，这是内销这一块的情况。然后另外再和大家汇报一下外销这一块，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像功能机械的一个海外收购占比已经是超过了，基本上很多各家之间已经超过了50%，三一周年的话可能就是60%左右的一个水平，所以整个外销这一块对于行业的一个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像5月份的话，我们看到整个挖机出货的增速是达到了34%的一个增长，增速还是有一个加速的一个迹象，而且也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速的增长。因为之前的话，特别是3月份之后，很多投资者担心整个美伊战争带来的这种高油价会导致全球通胀，包括这种加息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等等各种通吃的各种担忧，也可能所以对于功能机械的一个出口呢，可能保持一个就是有各种有质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从4月份和5月份这2个月的一个出口数据来看呢，我们看到整体的出口依然是保持一个非常不错的增长。当然中东市场，就是单是中东这个市场，确实因为运输的问题，这2个月是呈现了一个大幅下滑的一个态势，可能都是有30%-40%左右的下滑。但是中东这个市场，但是整体是有30%+的一个增长，也就说明像其他的各个区域的增速是非常快的一个态势，包括像非洲啊、南美啊等等这些以矿山需求带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增速还是非常快的。像非洲市场的增速的话，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有50%以上的一个增长，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增长。然后南美市场的话，整体的增速也开始逐步的一个修复。东南亚市场的话，其实现在来看的话，也是保持一个20%左右的一个增长。像三一徐工的话，基本上都是20%左右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之前很多人也担心，就是因为东南亚市场可能和那个原油的对中东的依赖度可能相对比较强，然后油价的上涨可能会导致东南亚的一些客户它的开工可能会呈现一个受阻的这样的状态。但是从这2个月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像龙头主机厂的话，三一徐工啊，他们这2个月在整个东南亚市场依然是保持一个20%左右的增长。因为东南亚市场里面的话，可能印尼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印尼的话基本上能占到东南亚市场的1/2左右的一个规模。然后印尼的话其实也有很多大项目的一个支撑，包括印尼的话其实今年7月份它的新首都的2期的一个建设计划也会加快推进，包括那个海岸的一个大堤的建设，其实这些大项目的一个推动呢，对于整个功能机械行业的一个带动还是相对比较明显。所以整个东南亚市场的话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增长。现在海外的话可能就中东市场因为出受阻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这2个月的话确实是出现了一个下滑的一个态势。但是后面的话伴随着整个美伊战争这种逐步的一个缓解啊，后面的话包括一些战后的一个重建啊等等这些的话，其实还是中东市场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需求存在。然后对于中国的一个功能机械这一块的一个出口应该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带动的作用，可能是下半年或者是明年来看的话，这一部分需求可能会逐步的一个释放出来。所以今年来看的话，整个海外就是不仅是这些一带一路这些市场，包括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市场也是呈现了一个就是呈现了一个周期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现在整个海外的需求依然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势，就是没有像就是很多投资者担心的那些就是可能海外的一个经济衰退啊会导致出口 融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担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态势。所以其实近几个月的一个数据呢，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这样的一个产业景气度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势。然后对于这些担忧的话，也是可以说是正尾的一个态势。所以整个工程机械行业呢，现在可以说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海外市场，今年也是迎来一个共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整个行业的一个基本面的话，我们认为还是保持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态势。因为前期的就市场的各种担忧，所以前期我们看到像三一旭峰、中联这些龙头主机厂的股价回撤还是相对比较大的，然后近三个月的话大概回撤超过了20%。但是伴随着整个4月份、5月份的数据的一个持续向好，包括后面几个月的一个预期呢，也可能还是维持一个相对稳健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些担忧的话，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被证伪掉。然后现在国产龙头的话，其实可以说也是对于整个那个市场，特别是对于股价这一块的一个那个重视程度也相对比较高。像前段时间的话，徐工也是发了一个回顾的一个公告嘛，就是面对每一次的一个大跌，像很多主机厂的话，基本上都会义无反顾的大额的回购，这也是对自身价值被低估的一个坚定的回应。然后另外就是从行业的一个生态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今年也发生了一些非常积极的变化，就是像三一啊、徐工啊，包括中联、柳工、三推，他们都发了一个涨价的通知。这个涨价通知的话，不仅是挖掘机，包括像6月1号的时候，当时启动机也发了一个涨价的通知，包括那个混凝土机械，今年3月份的时候也发了一个涨价通知。可以说，整个工程机械品类呢，现在是迎来一个全系列产品，基本上都是迎来一个涨价潮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龙头主机厂维护行业生态的一个决心还是非常非常坚定的。那么对于整个工程机械板块而言的话，我们认为就是现在在整个这样的一个竞争比较良性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之下的话，我们看到各家主机厂现在整体的一个那个整体的一个股价的话，现在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边际。而且现在的估值的话，像三一的话现在只有16倍左右的估值。其实之前的话，过去两年三一的估值一直都是在22倍左右的一个估值水平，然后现在的话就回落到16倍左右。这是因为那个前段时间的各种担忧，包括一些那个资金上的一个外溢等等一系列效应的一个影响，所以现在估值的话也是可以说是被严重的一个错杀。然后徐工的话现在估值是回落到了13倍左右，中联可能11倍，柳工可能只有9倍左右的估值。所以现在各家之间的估值可以说已经跌到了近年来的一个低点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整体的安全边际和投资价值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态势。特别是在那个如果是科技股现在整体的估值也是相对比较高嘛，所以如果追求一些稳定性或者是一些那个相对安全性的一个角度来看，工程机械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板块。而且现在来看的话，整个工程机械的一个景气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它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景气度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容得下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所以工程机械的话，我们目前来看的话还是那个强烈就是重点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现在来看的话，虽然就是那个从那个相对收益来看的话，可能和科技股相比的话确实有一定的一个差异，但是每年3%-5%左右的一个绝对收益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的。所以我们也是那个看好整个工程机械板块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机会，这、就是工程机械板块的一个那个汇报。然后接下来由我的同事孟鑫老师和大家汇报一下那个金刚石专增包括金刚石散热这一块的一个观点。
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开源机械的孟鑫，然后向各位领导继续再更新汇报一下我们此前一直重点推荐的板块金刚石功能性材料以及泰坦股份国产电子部织布机的这个最新的一个近况。那首先汇报一下金刚石，我们近期呢也是跟国内的还有包括海外的一些这个行业里头的一些专家，然后包括国内的几家公司有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交流啊， 现在呢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新的情况，像前两周我们是已经有看到，就是包括在更早之前的三月份，像这个 Archer System 啊，然后包括国内的像华为套定律啊，然后都是带来了一个更高的散热的一个需求。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这个2016年的这个台北的电脑展上面，然后伟影呢也是去展示了一个这个包括还有其他的像曙光等等这些公司，也都是展示了这个金刚石相关的一些新的一些材料，然后散热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像目前不光是国外的这一些公司，或者是台湾的一些公司，像国内的话，因为国产的这个芯片高温的性能衰减会更加的一个严重，所以实际上呢，它是需要的一个散热的一个升级是更加激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像国内无论是像华为海思，然后包括说像这个海光啊、曙光啊这些，其实大家都在进行一个这个金刚石相关的散热，或者是包括像立讯金刚石铜散热的这样的一个实验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进度。像目前呢，华为的这个芯片领域里面，无论是金刚石铜还是金刚石碳化硅，或者是纯金刚石的方案，都是在测试。应用的地方不光是像最早的这个 interposer， 然后包括像盖板、冷板、基板这些，其实都在验证。那我们觉得其实接下来来看的话，比较重点的观察指标就是要看一下这个什么时间可能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这个芯片的一个功率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需求，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边界性上面金刚石不已经从一个更优选变成一个必须选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性变化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另外呢，就是需要关注就是几家公司他们现在正在下过客户这边的一个验证节奏，比如说像下半年的这个华为还有海光以及曙光和我们这些上市公司像我们这个最近一直重点在推荐的像沃尔德和斯邦达还有海外的这些客户的一个验证节奏，我们了解下来呢，应该在下半年可能都会看到一些这个产业链上面的一些边界性变化，可能会从这个大概率从这个实验室的一个验证阶段会走向一个正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量产，然后小批量，然后这样的话后面来看明年以及后年就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批量性的一个应用。然后如果说看价值量来看的话，像现在的这个纯铜方案，它大概就是这个几百到小几千块钱这样子的一个区间。那金刚石铜呢，它肯定还是比这个单芯片来说要贵一些，在这个小几千元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如果是做盖板的这样的用途呢，其实之前有很多讨论说这个纯金刚石是不是太贵了没有办法用，甚至呢有行业里面我们也发现这个确实因为毕竟行业还是在早期，也有很多鱼龙混杂的声音，有人去传言说这个是不是金刚石可能用在 GPU 芯片上面的一块，光是成本就要20000人民币，那这个是没办法接受的。但是呢，这个我们在这里也是要辟谣一下，就是根据我们了解到的，包括行业那些这个上市公司吧，像最早去送样的一些这个在嘉兴那些上市公司呢，他们的跟下游客户的送样就是这个大小，但是这个价格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么高。所以如果是认为价格是限制它去量产的这样，或者说客户能不能接受的一个因素呢，那我们只能说可能这个对这个实际的行业里面进展了解还非常这个需要有待更新。实际上呢，现在可能对应的这个价值量是需要客户根据他所需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散热一个区间，然后去定位不同的价格。就比如说如果说用在像这种GPU 上面的散热，如果尺寸是在应用性到2000G左右，那可能只要几千块钱就可以去解决。然后如果说像海外的一些客户，他可能对尺寸包括厚度的这个要求更多一些，那这种价格更高一点，但对应的这个能够解决的散热面积更大， 那这样的话，其实互方都认为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问题。所以如果仅是从一些可能市面上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专家去讲它一片这个尺寸价格是不是太贵没有办法接受，那只能说他对行业的了解这个还是有很多需要这个去更新再去认知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在现在呢也是依旧非常看好金刚石散热，无论是在短期上面出现的一些边境变化，还是说在相对更长的一个时间维系度进入一个必选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方案这样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决心。然后后续的。对，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所以站在现在呢还是重点看好我们一直以来重点推荐的标的沃尔德和四方达，不光是在金刚石散热，还有短期内可能会更快去落地量产的这个 PCD 金刚石钻针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关于金刚石相关的一个更新。然后另外呢，关于我们一直以来重点推荐的这个泰坦股份公司呢，近期也是取得了更多的这个和下游客户的一些接触的一些进展。那么呢，在公司这个首次的这个批量这种算是这个订单性的一个这个一个边际性的一个变化吧，我们认为是在这个半就是这个可能在半年报的左右这个时间维度是能够体现出来。然后关于后续的更多的一些客户，那我们认为可以主要分成几类。那比如说像有这个从远先这个包括像红花之类这种大厂出来的或者是被挖走或者是出来创业的这样的团队，他们呢是深刻的认知也了解到这个电子部行业现在是非常盈利水平非常高也非常赚钱的一个行业，所以他们愿意去，他们知道这个织布机的一个价值，愿意去花钱或者说可以去加价，无论是买这个像原先那家二手的丰田机，还是说去买像泰坦这样国产的已经做得非常完善的一个设备。然后再有一类呢，就是像这个有一些这个可能是原先做后部的一些大厂，他们想要去转型做薄部或者说是特种这个电子部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对这种设备量的一个需求，如果说把原先的这个设备转产，那也挤占了原先的一个这个客户的订单。所以这一类呢也是会更迫切的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更不用说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想要转型去做电子部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认为其实是不用担心客户的一个这个需求的一个市场，需要跟踪的只是关于泰坦它什么时间能够把几类的一个这个织布机做到非常成熟。比如说像现在像这个1080部已经是做得非常完善，然后现在特种电子部呢其实也已经在上个月的时候已经出现这个小批量的这个公司可以去织这个样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像比如说织 Q 部的这种设备呢，这个定价来说可能比相比传统的这几类可能要定价要高不少，而且这一部分都是能够直接体现在盈利利润率上面。然后目前这一类呢，因为现在像这种 Q 部的这个波纤这个纱的一个原材料其实相对还是比较稀缺点，然后公司呢就是目前也是有小批量的去测试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原材料，那么后续呢如果说拿到更多的继续去做一个测试，然后能够把这一类步骤做到稳定出产，那我们认为可能公司潜在的一个这个单台设备的一个盈利空间可能要远高于现在的一个水平。所以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维度上，其实我们认为泰坦它未来的这个空间呢还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单台设备，如果这个像传统做1080它能卖一个比如说50-6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那可能这个利润上面就能赚到一个这个可能30-40万或者甚至有可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我们认为这块可能单独按照公司现有的一个产能能够给到的一个这个利润可能就是大几个亿甚至接近10亿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如果说把这一部分的无论是说从扩展的维度还是说 从这个把部分的产能用来生产更高端的这个用于特种电子部以及说这个 Q 部的一个织布机，那潜在的一个盈利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然后我们按照就是一个正常的估值来算的话，那这个实验至少还是有一个翻倍的空间的。以上是我关于金刚石板块然后以及泰坦股份的一个更新汇报，感谢各位领导。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